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华语广播时段。今日系9月1号，我系余天佑。我哋嘅网站系 www.sohcradio.com。而家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嚟今日嘅环球要闻。布林肯在国际日发声明，强调美国和强迫失踪受害者站在一起。为奥迪沙登陆世界遗产，乌克兰向联合国递申请。 IAEA 小组前往扎波罗热核电厂，行前先会见泽连斯基。正源四方联盟预备会议，韩媒指押后到9月中举行。回应美国州长访台，雷蒙多促每个州竞争，吸引政员投资。纽约联准银行总裁指通胀太高，年底前需大幅加息。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二在强迫失踪者国际日发表一份声明，强调强迫失踪严重侵犯人权，而且受到国际法的严禁。但是这个做法仍然被继续用来打压异己和攻击公民社会。布林肯在声明中表示，美国重申对解决强迫失踪问题的承诺，并且呼吁世界各国政府立即终止这个做法，同时追究肇事者的责任，披露失踪亲人的下落或者命运，尊重所有人的基本自由和人权。在星期二同一日，包括大社国际、自由之家、中国人权捍卫者组织、香港民主委员会以及世界维吾尔大会等33个人权组织亦都联名发表公开信，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中共政府采用不同的手法令中国意见人士和维权人士强迫失踪，并且对此会采取实质性的反制行动。公开信呼吁应该为受害者伸张正义，并且表示会同所有失踪者以及期盼住他们的家属站在一起。据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星期二表示，乌克兰政府已经向教科文组织申请被乌克兰港市奥迪沙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目前俄罗斯军队已经推进到距离奥迪沙几十公里的范围内。分析家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很快就会锁定奥迪沙，并且完全封锁乌克兰的黑海通道，亦都可能会执行好似摧毁马里乌波尔咁嘅猛烈炮轰。七月下旬就喺俄罗斯同意准许由奥迪沙出口乌克兰谷物几个钟头之后，这个港口就受到导弹攻击。星期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秘书长阿祖莱喺巴黎会见乌克兰文化部长特卡钦科之后就指出，好似今年七月24号喺1899年落成嘅美术博物馆，部分的玻璃天棚和窗就被攻击摧毁。教科文组织表示，他们在奥迪沙的教科文组织专家将会提供技术援助，协助奥迪沙紧急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和濒危遗产名录。在国际原子能总署人员即将视察扎波罗热核电厂之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二再度指控俄军攻击核电厂周边的区域，呼吁核电厂必须立即解除军事武装，并且全面移交给乌克兰控制。国际原子能总署署长葛罗西星期一晚已经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并且在星期二会见泽连斯基。葛罗西将会率领一支由十几人组成的小组前往三个月以来就由俄军控制的扎波罗热核电厂。该地区由俄罗斯任命的首长巴里特斯基向国际传真社表示，国际原子能总署计划的核电厂视察任务经规划为单日行程。他向国际传真社表示，视察人员必须在一日之内看清楚电厂的工作情形。而他在前一日曾经表示，他对国际原子能总署的视察不抱有太大期望。另一方面， 泽连斯基星期二在致全国的例行演讲中表示，可悲的是俄罗斯并没有确实在代表团前往视察核电厂所需的方向停止挑衅行为，目前的核电厂情况极度险恶，他希望国际原子能总署小组能够尽快展开他们的工作。由美国邀请日本、南韩和台湾共同组成的晶圆四方联盟预计在9月初进行事前的磋商预备会议，但是据南韩媒体星期三引述首尔官员表示，因为相关国家日程调整，预计晶圆四方联盟会押后到9月中举行。目前南韩半导体产业对中国出口依赖程度仍然相当高，大约有60%的半导体出口到中国和香港地区。去年的半导体对中国的出口金额达到768亿美元，加上中共一贯可能采取的经济报复，令南韩在过去相关问题上被迫看中共的面色。不过在美国要求日韩加入晶圆四方联盟之后，南韩业界和学者多数认为南韩加入晶圆联盟已经是无可避免的结果，除了参与国可能订相关规例取得业界优势，美国亦都拥有多数半导体技术，南韩半导体生产线机器亦都多数依赖由美国和日本入口，因此未来有可能由基本上改变南韩的产业生态。正值亚利桑那州州长到塞访问台湾三日，聚焦和台湾半导体等高科技产业合作之际，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星期二表示，随着美国新的支持国内半导体业立法，美国各州应该做好准备互相竞争，来吸引企业进驻和投资。雷蒙多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举办的一场活动之后表示，这是一场具有竞争力的比赛，在透明的竞争底下，政府希望每个州份都能够参与竞争。之前拜登总统已经签署了一项广泛的晶圆竞争法案，当中包括大约520亿美元用于加强美国半导体研发，并且说这是对美国百年一遇的投资。雷蒙多鼓励每个州份都应该全力以赴，包括州长、州立法机构和每个州份的每间公立大学校长应该将他们的计划整合放在一起，并且表示这将会是一个竞争的过程。据纽约联邦准备银行总裁威廉斯星期二表示，美联储虽然努力要将美国高企的通货膨胀率压低到 2%，但是这要花上好几年时间。据法新社报道，美联储今年积极加息，希望借此控制冲击美国家庭的物价飙升情况。各联储主席亦都相继表态，在短期内不是太可能改变加息路线，尤其是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日前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才发表立场强硬的演讲。威廉斯星期二表示，基准利率必须维持在高位一段时间，令供求恢复平衡。威廉斯向华尔街日报说，现在的情况极具挑战性，在经济上亦都存在很多逆势，我确实认为要花好几年才能够降低通胀率，但是就表示我们会成功。美联储今年已经四度加息，包括在6月和7月分别大规模加息三码，即是四分三厘。此外，鲍威尔26号还预告9月可能会大幅加息，预计美联储将会在9月2号再检视一份就业报告，然后在20和21号召开下一次的利率政策会议。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的环球新闻，请听下边详细的内容。面对中国在东亚甚至是西太平洋的扩张行动，美国和盟友近期在印太地区举行多场军演，军演频率空前密集。专家认为，随着更多盟友及合作伙伴加入军演，会对中共产生一定的威慑作用，或者能够让中共重新审视自身军事野心，特别是台湾问题。根据美国之音报道，美国在8月这一段期间与盟友的军演频率空前绝后，8月1号到14号 美国同印尼进行年度军演超级神鹰之盾，共有12个国家参加。与此同时，环太军演2022仍持续中。在夏威夷周边，美国同韩、日、澳、加在8月8号到14号举行太平洋之龙2022飞弹防御联合军演。8月19号时，澳洲举行17个空军漆黑联合军演，美军亦有派遣军机参加，预计持续到9月9号。另外，美国同日、韩、澳、加从8月21号起在关岛举行太平洋先锋2022军演，韩国同美国8月22号开始进行月之自由护盾军演。8月28号，美军则同日本陆上自卫队举行东方之盾2022军演。随着台海紧张局势加剧，白宫表示，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8月31号、9月1号将在夏威夷会见日本、韩国官员。美国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华森在声明中说，在美、日、韩三方会议之后，沙利文将造访美军印度太平洋司令部，讨论我们防卫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联盟关系。两艘提康德罗加级导向飞弹巡洋舰28号在台湾海峡的国际水域航行。这个是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后首见。美国海军表示，这一项行动展现美国对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承诺，以及美军可以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飞行、航行和执行任务。根据30号这一份声明，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局长秋叶刚男和韩国国家安保室室长金盛汉将在位于夏威夷檀香山的美军印太司令部和沙利文会面。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将从星期三起暂停透过北溪一号管线供应德国天然气，来到进行税收维护，进一步推升原已绷紧的电力市场紧张情势。路透报道，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以维护北溪一号管线为由，8月31号到9月3号停止将天然气运往德国。欧洲政府担心莫斯科可能会延长供应暂停的时间，来到报复西方入侵乌克兰后实施的制裁，并指责俄总统普京将能源当作战争武器。对欧洲天然气供应进一步的限制将加剧能源紧缩，自去年8月以来，批发天然气价格已飙升超过 400%， 给消费者和企业造成痛苦的生活成本危机，迫使政府花费数十亿美元减轻负担。莫斯科在6月将北溪一号的供应量削减至原先的 40%， 在7月减到剩两成，并将此归咎于维护问题和制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该国已切断了保加利亚、芬兰、荷兰和波兰的供应，并减少了其他管线的流量。拜登总统星期二访问摇摆州宾夕法尼亚州，来到维护他在枪支安全方面的纪录，并公布了他耗资370亿美元的让美国更安全预防犯罪计划。白宫表示，这一个计划将拯救生命，让社区更安全。拜登正在各处访问，在11月8号选举前为民主党争取支持，而共和党人希望在这一次选举中重新控制国会。拜登仲大力宣传最近的立法胜利，包括今年较早时在纽约州的布法罗和德克萨斯州的乌瓦尔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之后，两党罕见地共同通过了范围有限的枪支安全法案。通过这一项计划，拜登希望国会在五年内斥资130亿美元，帮助社区聘用和培训10万名警察，另有30亿美元将用于清理法庭积压案件，以解决涉及谋杀及枪支的案件，还有50亿美元将用于支持那些帮助防范暴力于未然的项目。 另外，拜登正是寻求150亿美元的资金，为旨在预防暴力犯罪或者对公共卫生式的方式应对非暴力事件的行动倡议拨款。美国海军表示，其部队阻止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一支支援舰，该支援舰正试图捕获一艘在阿拉伯湾作业的美国无人水面舰艇。美国军方星期二发布的视频显示，沙希德巴扎尔号在国际水域非法拖曳无人航海探索者无人水面舰艇，并试图将其扣留。美国海军巡逻海岸舰艇雷电号同一架驻扎在巴林的 MH-60S 海鹰直升机立即作出反应。美国海军表示，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支援船沙希德巴扎尔号断开了同无人舰艇之间的牵引索，并在大约四个小时后离开了该地区。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迈克尔·艾里克·库里拉将军在星期二发布的一份声明中说，雷电号船员的专业精神和能力阻止了伊朗这一个非法行动。这一件事件再次表明，伊朗在中东继续其破坏稳定以及非法和不专业的活动。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船只过去曾经同美国军舰发生过不专业的遭遇，导致军方开枪警告并发出无线电警告。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舍莱任期将在31号届满，他先前虽曾承诺会在卸任前公布新疆报告，但如今仍未发布。中共政府迫害新疆维吾尔及其他少数民族人权受到全球谴责及关注。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米歇尔·巴切莱特·赫利亚在今年五月间虽曾展开六日的中国访问行程，并在新疆停留两日，但他六月亦曾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证实，他在访问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期间，所有行程都有中共官员陪同，无法同关押中的维吾尔人自由交谈，亦不能够接触其家属。47个国家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的代表在当月发表联合声明，要求人权理事会公布延后已久的新疆人权报告。法新社报道指出，巴舍莱即将卸任仍迟迟未公布新疆地区人权报告，令到人权团体越来越愤怒。30号亦有几个人权团体重提新疆报告问题，再次敦促巴莱特发布报告，不过巴莱特30号时并未谈及此事。
大家好，我是钟嘉慧，首先是新闻提要。台海局势紧张之际，中共空军政委换人，白宫不接受中共的新常态，暗示下一步行动。英国首相候选人卓惠斯将北京列入国安威胁名单。陕西榆林夫妇卖五斤芹菜被罚66000元。长春入围奥斯卡，大雄作品遭封杀。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在台海局势紧张之际，中共空军政委突然换人，在习近平热衷于加强军政议员领导体制的同时，中共军事方面致命的弱点和危机亦在大暴露。中共官媒报道，曾任中共中部战区副政委兼战区空军政委，2018年晋升中将军衔，2020年晋升上将的郭普孝首次以空军政治委员的身份出席空军航空活动并支持，代替了前任于中福。有观察认为，两个人都是习近平提拔，所以亦不是权斗问题，但却出现了一个问题，习近平在军中的人事布局上正功是获得重用，军事作战将领相对被抑制，即使对台作战，习近平亦好难找到有本事的人来操控。中共近期不断释放咄咄逼人的信号，导致台海局势升级，但专家分析，不要看共军摆出好斗的姿势， 其实他除了在组织结构、人力资源、战斗力以及国防工业方面的众多缺陷之外，还有两个致命的弱点。一个就是45年来共军几乎没有实战经验，等于零。目前唯一有实战经验的将军是今年已经68岁，曾经参与过越战的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李作成。而美军在过去20年打过10场战争，在丰富的作战经验方面对共军呈压倒性优势。第二个致命弱点是缺乏联合作战能力，中共军队中没有一个有三军联合作战实战经验的将领。这次郭俊孝接任空军政委显示，中共陆军、海军、空军、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武警部队的司令员和政委全部是2020年后晋升的上将。涉评人士岳山在29号表示，郭普孝这类政工干部就是军队里面的监军、代表党，无论是经过了什么军种、什么军区，都摆脱不到外行的实质，更不要说没有真刀真枪打过仗。美国国防专家桑德斯 Philip Saunders 亦认为，中共军队目前没有够格的参谋、够格的联合作战的指挥官。另一位时政观察人士黄克指出，习近平的军中人事布局从领导体制就体现出对军事将领缺乏信任，负责人士的政工将领得势会令中共部队潜在派系容易互相排挤，军中真正的人才很难冒出来。习近平在军中两大任务，军改收尾和对台军事准备，都很难找到信任的有本事的人来操控。军中吹牛的人很多，迎合习近平，但打仗就没人了，这也是中共军事的弱点。美国军事专家雷曼和韦斯特认为，要令习近平相信美国会参与台海之战，美国应该采取三个步骤。一是明确美国在战争中会击败中共军队。中共从未打过一场海战，但美国的指挥系统是在不断作战中形成。二是取消目前的模糊政策。三是保持对中共的持久威慑力，让美军维持优势并自信地采取行动。中共无人机近来频繁侵扰台湾外岛，甚至多次飞到金门营区上空拍摄。在各界密切关注下，中共外交部29号声称，敢是在中共的领土上飞一飞，不是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对于赵立坚这个阴阳怪气的表态，白宫在29号回应，警告说如果情况属实，那就是中共近期企图透过升高情势而建立新常态的行径，美国不会接受。路透社报道，中共无人机在台湾外岛上空，甚至拍摄金门营区的相关影片，在中国社交媒体平台微博上被广传。在29号晚间，台湾外交部严正谴责称，中国古有名分，不请自来谓之贼，无论是闯空门或空中偷窥，台湾人民都不欢迎这种贼。外交部新闻稿指出，中共政府总是将骚扰其他国家当作日常生活，区域麻烦制造者的咸头果然当之无愧。而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柯比 John Kirby 则在同一日表示，中共正试图升高情势到一个程度，企图为他对台湾的举动建立一个新常态，包括在台湾海峡中间线航行船只和飞行器。柯比强调，美国不会接受这种做法。而美国不接受的话音未落，美国政府就计划正式要求国会批准超过10亿美元的最新对台军售，其中包括60枚反舰导弹和100枚空对空导弹，以及总值 6.554 亿美元的现场监视雷达合同。这些导弹可以装载于台湾目前拥有的 F-16 战斗机上。同时，白宫仲暗示未来美军仲会有稳定区域的行动。白宫发言人皮埃尔29号在例行简报会上表示，美方是例行性穿越台海，符合国际法，亦展现出美国致力维系自由开放的印太区域。他预告，你们在未来的几日、几个礼拜和几个月都会见到我们的存在、姿态和演习。 来应对中共挑衅和破坏稳定的行为。美国的想法是要引导西太平洋地区迈向更大的稳定，为了台湾和区域的最佳利益。英国保守党领袖，亦即英国首相选举结果将在9月5号揭晓。大热候选人卓惠斯 Liz Truss 表示，如果当选保守党领袖并且入主唐宁街10号的话，他将宣布北京当局列入对英国构成国安威胁的名单之中，两国不再是经济伙伴关系。泰晤士报 The Times、 每日邮报 Daily Mail 等报道，如果卓惠斯当选并重新考虑英国外交政策，将给予北京当局和莫斯科当局相似的外交地位。卓惠斯对北京当局的这个强硬立场将成为压制英国财政部和北京当局经济合作的一部分，亦受到了前保守党领袖伊恩·邓肯·史密斯爵士 Sir Ian Duncan Smith、 外交事务特别委员会主席汤姆·图根哈特 Tom Tuckenhead 等英国下议院支持者的欢迎。北爱尔兰事务大臣卓惠斯的支持者康纳·伯恩斯 Connor Burns 表示，卓惠斯将北京重新归类为国家安全威胁是正确的讲法。他表示，他不是那种急于签署贸易协定或宣布与中国关系进入黄金时代的人。英国上议院中立议员基里茨南爵 Baron Ricketts 同意将北京视为下一代真正威胁，但他警告称需要采取更细致入微的对策。他表示，北京是下一代真正威胁，俄罗斯只是短期的眼前危机，但关注北京当局是完全正确。卓惠斯将中共视为一个大问题是完全正确。中共地方当局对老百姓以各种名目欺压的事件在各地层出不穷，不胜枚举。不久前，河北霸州对下层民众压榨罚款的事情曝光，该市曾经对企业和商户展开地毡式检查，包括卖烧饼的、卖油条的，捉边个罚边个，67日罚款6700万。最后包括市委书记在内的多人被问责。近日陕西榆林的事件更令人震惊，当地一间个体户罗某夫妇经营一间蔬菜粮油店，去年10月的一日，他们买入7斤芹菜，当地市场监管部门提取2斤进行抽样检查，一个月之后他们才接到检验报告，说这批芹菜检验不合格。这对个体户罗某夫妇因为不能提供供货方许可证明和票据，结果被罚了66000元。涉案的7斤芹菜中，除了2斤用于抽样检查，剩下的5斤夫妇俩已经以每斤4元的价格售出。据报道，5斤芹菜的价值最多是20元，而罚款竟然是芹菜价值的3300倍。这对夫妇无奈地慨叹，我们要卖多少吨芹菜才能够赚回60000多元呢？官媒称，这是国务院第9次大督查、第16督查组查出来的。民众都质问，这种事情不能只靠督查组解决，督查不到的又应该怎样办呢？如果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以后这种令人震惊的事件是不是还会发生呢？有网民说，这个罚款只能讲明执法部门一切服务于民，完全是空谈，主管领导绝对是个贪腐之人，不信可以查下个体户入的5斤芹菜去哪里化验能够得知是否金属超标，市场上面流通的蔬菜都有检测合格证吗？不从上游和根本去解决问题，而将出现的问题归咎在消费者身上，你是真执法还是真敛财呢？一部中文动漫纪录片将代表加拿大角逐奥斯卡，这部电影叫做《长春》，已经获得加拿大电视电影协会提名，成为首部代表加拿大来参加奥斯卡最佳国际长片奖角逐的华语动漫纪录片。这部影片由加拿大导演罗夫塔斯 Jason Loftus 执导，加拿大动漫艺术家戴雄原名郭敬雄担任美术主笔，采用动漫和真人采访相结合的艺术手法， 还原了20年前一段轰动全球的电视插播事件。故事讲述了在中国大陆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冒着生命危险，通过插播电视节目来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虚假宣传和镇压，一个史无前例的反抗故事，以及不惜一切代价为信仰而发声的场面，全部展现在观众面前。而据最新消息，担任美术主笔的华人漫画家郭京雄的图书作品在中国教育界被禁。名为网消息，八月底大陆秋季开学之前，江苏盐城、山东青岛、湖北武汉等地的教育局接到上级通知，要求所有中小学、幼儿园排查问题毒物，并将报告提交市教育局基础教育处。在列举的所谓问题毒物线索名单里面，戴鸿的几十本图书作品被列入清查，禁书还有作家易中天等人的部分作品和台湾作家龙应台的所有作品。8月29号，六媒网易新闻亦报道，盐城、青岛等地的学校在微信群对学生家长发消息，称让家长注意整理部分不再适合学生阅读的图书，并进行封存。如果家中有相关图书，不要给孩子读，亦不要再带到学校。戴鸿对大纪元表示，我的书在中国是合法出版，通过出版社的渠道经营出版，有主编、编辑审稿，由新闻出版处审批，内容大多是中国传统文化，包括老子、庄子、孔子、孟子、诸子百家等内容。此外，中国各大高校用他的书只作教材讲述绘画方法。他表示自己远远没有易中天和龙应台有名，现在大家看到我的名字和他们在一起，可能还会想我是何许人也，可能是件好事。中共禁的不是图书本身，禁的是我这个人。因为法轮功一直是中共最惧怕的问题，对法轮功的迫害一直不敢完全公开于世。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我们下次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唐山事件几大疑点未解，中央级插手所谓何来？气坏中共，欧盟美议员大踩红线，台湾系国家正在形成气候。中共无人机频繁侵扰，蔡英文话必要时将会加强反制。大家好，我是黄蓉，今日是8月31号星期三，下面是详细内容。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在事发2个多月之后传出新消息，中共河北检察院8月29号发新闻通稿话，陈某志等28个被告涉嫌恶势力组织违法犯罪案件已经被提出起诉。新闻稿并没有讲明起诉哪些罪名，新闻稿还说纪检监察系统另外对15人立案调查，其中包括唐山市副区长兼公安局路北分局局长马爱军等8名公职人员，应该就是所谓的黑势力保护伞。新闻稿说陈某6月10号凌晨骚扰店内顾客姓王的女子，当时该女子正同姓李、姓阮和姓刘的同事一起吃饭，她拒绝并且斥责陈某之后受到陈某殴打，之后陈某又同多名同党分别在烧烤店内、店门口和旁边后巷向4名女子用凳和酒樽殴打和拳打脚踢。烧烤店打人案发生之后曝光的监视录影显示，受害女子被人在地面拖行等等，画面极为残暴。但是河北省检察院在新闻稿里面说，4名受害人被救护车送院，法医鉴定其中姓王和姓刘的2名女子轻伤2级，他们接受治疗之后在7月1号出院，也就是住了整整20日。 而另外两名伤者姓李同姓阮的女子是轻伤，不需要留院治疗，自行离开。新闻稿中此地无银300两，特别辟谣话公安机关认定网传四名女子在后巷内被性侵，在楼上被掟落嚟，被汽车碾压等都是虚假消息。与此同时，党媒体央视亦都粉墨登场，公布所谓的采访办案人员一名受害女子和主要疑犯陈某的影片，目的是引证官方通报。而事发到而家，外界始终没有见过四名受害女子，亦都没有听到他们亲口讲述案情，这个是疑点之一。在美国的中国妇权创办人张青向自由亚洲电台分析说，这类案件受害女子是关注重点，但是在官方的通报和央视的报道，这四个人反而成为配角，通报看起来就好像是反贪打黑铲除某个黑帮集团的感觉。张青说，在央视公布的影片里面，只有一个女仔讲了两三句说话，半侧的背影所谓的记者就好有技巧地问，你被拉到后巷之后有没有被强奸啊？张青就说，这个女仔没有被性侵，那另外那三个呢？那是一个性骚扰的问题。但是整个通告没有提到性骚扰，表面上看起来被起诉的人多，但是通报就根本没有详细提到这四个女仔伤势怎样，给了多少医药费，各种人身伤害的费用怎样处理，这些完全没有说。最主要的是我们也都不清楚伤到什么程度，在整件事烧烤店后巷发生了什么，是各界关注的一个焦点。这里的一个摄影机镜头在案发之后不翼而飞。在央视的影片，被采访的办案警察说，在后巷里面陈某继续殴打被害人，过程大约持续1分41秒。被采访的女仔说，在后巷里面好几个人殴打我们，打完就告诉我们知不准报警，不准找人，否则就整死我们，然后就走了。视频人周晓辉就提出另外几个疑点，包括在网上传出的影片，陈某等人的凶残会怕受害人报警吗？会等受害人报警之后再整死他们吗？陈某由后巷出来的时候身上的血迹是哪个的？后巷地下的一大片血迹又是哪个的？1分41秒对于陈某来讲，暴打之后再杀一个人都够时间。周晓辉亦都提到，央视除了采访之外，亦都公布了一段救护车将人送到医院的影片，但是所有镜头里面都是只有一个受害女子，其他三个人呢？周晓辉总结说，唐山事件的官方通报就是明框话给国人知，凶手背后的大保护伞没人可以喐到，我公布的就是真相，信不信由你。视频人 LT 形容官方的通报和报道试图给人一种水落石出的感觉，就是一场大型的舆论公关 show， 而且范围远远超出唐山市，是河北省省委省政府出面，中共中央级党传媒央视加入。美国联邦参议员布雷波恩结束了台湾的访问，飞离台湾之前在推文说，台湾独立于中国是一个自由独立的国家。布雷波恩在25号至27号访问台湾，是这个月第四个访问台湾的美国政要代表团，他今次大踩中共红线的讲法引起外界关注。无独有偶，早前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库雷利出席西班牙一场论坛的时候，将台湾称为经济实力雄厚的小国，引起中共外交部在29号要求欧洲方面落手一个中国原则。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向本台表示，我觉得这不单只是一个独立的事件，而是一个连串性的一种表态，对于台湾的国际地位的一种重新的建立，同时在当中也都模糊和拆解了一中政策。宋国成指出，近期国际上对台湾的地位定位大概有四种讲法，除了上述布雷波恩和博雷里的讲法之外，还有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提到的自治的岛屿和美国正在酝酿的 2022年台湾政策法里面提到的实质独立。那这四个称呼基本上就涵盖成一个含义，就是说台湾是一个不受中共统治的独立国家。所以这也都验证了我过去一再强调的，在这段时间美国是不断地修改、拆解，甚至最终要抛弃所谓的一个中国原则。美国参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预定9月审理的2022年台湾政策法，包括将台湾指定为主要非北约盟友，以及将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改名为台湾代表处等一系列撑台湾的内容。法案发起人在声明中说，该法案是自从1979年的台湾关系法之后，美国对台湾政策最全面的重整。宋国成认为，该法案相当于建立一个没有官方之名的台美官方关系，是刨根式在源头拆解一中原则，他形容这是一个核弹级的立法。香港南华早报引述中共体制内的学者说，这个目的是升级台美关系的法案将会颠覆中美关系，中方几乎一定会做出比佩洛西访台时候更强烈的反应。宋国成表示，中共的反应强度是否会超过佩洛西访问台湾之后的飞弹军事演习，很难讲。但是总体趋势来看的话，那就是中共的压力越大，台湾就会被认为是越来越重要。这样只要中共的威胁并没有停止，美国对于台湾的支持甚至于一步一步去拆解一中原则，这个都是未来必然要行的一个趋势。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之后，中共除了在台海周边频繁军事演习之外，近期甚至多次利用无人机侵扰金门守军。就事件，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下令军方在适当时候采取必要的反制手段，捍卫领空安全。综合台湾传媒报道，蔡英文总统30号前往澎湖慰问三军，提前向官兵祝贺中秋节，并且先后视察了包括空军天区部队、陆军澎湖防卫指挥部防空连、空军第7雷达中队和海军146舰队等离岛第一线守军。对于近期频繁对金门挑衅的中共无人机，蔡英文表态说，中共在军事演习之后仍然以无人机侵扰等灰色地带的冲突手法，并且结合认知作战的手段持续对台湾进行民攻武吓。我们自我克制，但是并不代表我们不会反制。我已经下令国防部适当时候采取必要而且强力的反制措施，捍卫国家的领空安全。蔡英文还透露，面对中共持续威胁，台湾政府已经将年度整体的国防预算规模提高到5863亿，创历史新高，增加了接近14%，显示台湾守护民主自由的决心绝对不会因为压力和恐吓而退缩。29号，大连官方突然下发通知，由当晚12点起至到9月3号晚12点为止，总共5日，在全市范围内加强管控人员流动和聚集，严控主城区，包括中山区、西岗区、沙河口区、金井子区和新高区区内的人员流动，全体居民非必要不要出门。大连居民周先生向本台表示，封控得几厉害，一家一户只准一个人出门买餸，韭菜都8元一斤，明知而家都冇事嘅嘢，突然街区就搞封控呢件事，都冇准备，而家公共交通全部停驶。据大陆传媒报道，大连26号新增一宗新冠病毒感染者，27号新增2宗，但系喺28号就新增15宗无症状感染者。周先生话：我都怀疑佢哋呢个疫情喺边度嚟嘅。咁扯，唔可能有疫情，有疫情都冇问题啊，最多咪就係感冒，冇事就开始封控啦。关键係整个大连市今次唔係好似过去咁，疫情喺边个小区发现嗰、那个小区重点封控，好似今次唔係，係普遍㗎。疫情係局部地区，而家封控就唔係局部地区，整个嘅外县市。我听讲普兰店嗰边农村全部都统一封控，整个就是一个行政命令， 感觉行政命令成分大。大连今次封控可谓是大动作，所有的公共交通包括公共汽车、地铁、长途客车、旅游巴全部停驶，所有的公共场所包括商场、超市、餐饮、娱乐、农村集市以及养老院、卫生机构等全部静默都不开。有分析认为，清零政策在中共二十大之前仍然是政治议题的第一位，仍然是中共最重要而且不能够退让的工作。而是否绝对执行清零政策已经成为地方官员向习近平表忠的方式呢？中共反反复复的疫情控制导致经济一蹶不振，全球最大的影视基地浙江横店亦都受到冲击，一片冷清，大量临时演员临记武器拍，丫鬟宫女亦都面临失业，冇入息，只能够喺桥底过夜。综合传媒报道，横店影视城大约有200,000临记喺呢度工作。不过今年四月金华市爆发疫情之后，横店亦都收紧防疫政策，禁止多人聚集，好多大型剧组撤离，大量的临记接唔到戏，被迫转行。32岁的黄冰在横店做临记已经5年，他透露今年是横店受疫情影响最大的一年。虽然他有40-50个临记的微信群组，每个群组100-200人，但是有些成日都冇动静，有的都只是要个位数，那就要抢。他表示自己接到的戏由一个月20-30场锐减到4-5场，租租埋埋根本都不够开饭。在疫情前他每日都有戏接，但是而家抢戏做就同淘宝31抢货一样，要快手同埋网络快。黄冰坦言他仲唔系最惨㗎，因为由去年开始他就注意到横店有啲临记只能够住桥底，今年住桥底嘅就更多，虽然唔知道具体数字，但系附近几条桥桥底都住满晒。黄冰仲透露他睇到有人甚至因为无法生活而執汽水罐，仲有人喺垃圾桶搵嘢食。23岁的特约演员苏苏表示，他经常演丫鬟、宫女和侍女的角色，而家亦都面临失业。他好担心话，对未来好迷茫。演员是食青春饭的职业，不知道自己仲能够在横店留几耐。以上就是今日带俾大家的内容。在唐山打人案件的4名女受害人，是大众最为关注的对象。官方这种疑点重重的通报始终无法令人信服，但是在中共治下一切都是机密，百姓的死活又算得是什么呢？
大家好，我是林欣，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30号，乌克兰军队展开自俄罗斯入侵以来首次大规模反攻。有消息指出，乌军一口气收复了6个村庄，目标是收复克尔松地区。成功的话，有可能改变战争走向。俄罗斯的电报表示，当地的俄军目前处于混乱状态。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克尔松具有跨越第涅伯河的重要桥梁，乌克兰若令到俄军失去这个战略要地，他们将对俄国官方的叙事形成重大的打击。路透社报道，乌克兰表示俄军展开新一轮的收复领土的攻势，在克尔松市附近几个地方突破敌方的防线。俄方则称俄军炮击乌南的尼古拉耶夫，乌军反攻失利。推特账号 Chuck Farah 铺出一张照片，并发推文表示，8月30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正沿住克尔松以西的前线推进。据说南部前线的乌克兰特遣部队已经推进到托米纳巴尔卡。俄罗斯电报频道表示，当地的俄军被打得措手不及。乌军卡霍夫卡特遣部队发布了一段短片，宣布乌军在克尔松州突破了俄军的第一道防线。 顿涅茨克亲俄的第109军团已经撤出赫尔松州的阵地，支持他们的俄精锐空降师亦逃离了战场。被俘虏的俄军承认乌军突破了俄军的第一防线。时评人蓝述认为，乌克兰的军队如果在赫尔松地区的反攻中能够取得胜利的话，这样将对克里米亚地区的俄军产生直接的压力。而克里米亚地区是俄军从2014年就已经开始占领的地区，是俄军的军事重镇。如果乌克兰方面能够夺回对赫尔松的控制权，这样他将极大地打击俄军的士气，鼓舞乌克兰的民心。泽连斯基在29号晚表示，乌克兰正在修复国土，从哈尔科夫、顿内茨克、扎波罗热、赫尔松、克里米亚，甚至是黑海和亚速海水域，从蛇岛到黑赤海峡都是乌克兰的国土。如果俄军想继续活下去，是时候应该跑回家了。
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正式拍板中共二十大将于10月16号在北京召开。最近中国学界突然为关闭锁国法案，被认为是习近平为谋求连任的政治试水。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据中共官媒新华社报道，当日习近平亲自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中共19届七中全会将在10月9号在北京召开，到时将由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式提议中共二十大将在10月16号在北京召开，将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等。但是上周末，中国历史研究院发表的一篇文章《明清时期闭关锁国问题深探》在网上疯传。文章认为明清时期并非闭关锁国，而只不过是为了防范西方殖民侵略的自主限关。但文章传开后，舆论惊呼这个是为了闭关锁国翻案，带有政治风向。据自由亚洲报道，在华盛顿的民间机构信息与战略研究所所长李恒清说，我真是不敢相信，经过了改革开放40多年，还有人从心里头认为改革开放是错的，应该回到过去，应该闭关锁国，回到去那种封闭专制的环境中。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圭德认为，这个是习近平为了谋求连任的政治试水。如果他抛出来，舆论反应不是那么激烈，党内的反应亦没那么声势浩大，这样他可能向更高层级的政治宣传部门走。习近平现在是为了自己的政策证明寻找理论根据，他将过去宣传的改革开放打破、闭关锁国等等这一套逻辑全部打掉，所以他要为闭关锁国翻案。此外，中共的历史评论刊发文章，以和团运动不能被污名化，认为他主要的目的是农民阶级为了反抗帝国主义侵略，为了中国救亡图存所进行的尝试。陈圭德分析，这篇文章出现的时机刚刚在北戴河会议之后，中共的政治老人很可能在会议中对习近平提出了批评，对他的连任构成了阻力。习近平要抛出这些这样的东西，是为了作出舆论的准备。虽然舆论上为闭关锁国造势，但实际能否做得到？一位金融专家分析说，假如闭关锁国，这次中美审计监管协议就不会达成，而闭关锁国的最大反对者是权贵阶层，因为这样相当于断了他们的财路。信息与战略研究所所长李恒清则认为，从习近平掌握的权力来看，他是有办法做到闭关锁国的，因为他掌握刀把子，从长远来看，闭关锁国这一类开倒车是不可能得逞的，如果真是得逞，咁就係中国嘅悲哀。
法国媒体30号揭露中共已经指派海外情报网打探，若北京攻击台湾，外国政府将会有点样嘅反应，若美军協助台湾，其盟友係咪会给予支持。近日美国媒体引述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嘅谈话，指拜登政府将会专注于强化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地位。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法国情报在线 Intelligence Online 报道，习近平几日前要求中国国安部长陈文清负责动员海外调查人员收集外国情报资料，任务就是评估各国政府对于中共军队企图以武力控制台湾的反应。国安部想要知道，若果美国军事协防台湾，美国盟友是否真是有意愿支持他。而且国安部近日传阅了一份俄罗斯制裁影响分析报告，认为国际社会不可能长时期对中共施行相似的制裁。这个结论亦令到北京更确定派出解放军进犯台湾的想法。中共正试图给解放军时间完成对台行动的准备工作，并最大化利用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后的频繁军演，目的是为了进一步令到人民和金融市场做好准备，面对军事攻击带来的冲击，亦希望将台湾作为习近平第三任期内的大胜利。此外，莫斯科试图说服习近平在攻克台湾上接受他的协助，但中共倾向对台湾行动采取速战速决、不寻求外援的策略，而且习近平不希望被人以为俄国对台海的政治战略协助将可以换取到中共对乌克兰前线战士的支援。此外，美国大西洋月刊 The Atlantic 专栏作家舒曼 Michael Schulman 稍早撰文引述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里文的谈话，指拜登政府将会专注于强化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地位。美国不单止可以在亚洲和中国竞争，而且最终会获胜。世界各地不断爆发的种种危机转移了华府的注意力和资源，结果未能给予亚洲应有的注意。如今拜登政府将不会再因其他地区的问题而减轻对亚洲的注意力。时评人蓝述认为，拜登他的对华政策最大的问题就是仍然将中共看成一个可以和平共存并且互相竞争的对手来看待，但是反过来，中共却将美国视为头号的敌人，因为以美国为代表的整个自由世界，他所遵循的自由、民主和人权的价值，实际上在中共的眼里面是被看作是对中共这个政治体制最大的威胁。所以这一种指导方针远远达不到能够应对来自中共威胁的需求。
俄罗斯29号宣布将于9月1号至7号在俄罗斯远东地区举行东方2022军事演习。专家认为这样的举动象征民主和专制的对决。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俄罗斯国防部表示，演习将在远东和日本海举行，参演部队共50,000人，装备超过5,000台，有中共三军、几个前苏联国家和印度、老挝、蒙古、尼加拉瓜和叙利亚一同参与。台湾国防战略资源所所长苏子云对本台表示，东方演习是俄国在冷战结束后为了巩固他的区域安全领导者地位而进行的系列演习。中共参加是要稳固和俄国的所谓互相战略伙伴关系，印度参加是需要俄国在军备、中印边界纷争等方面做平衡。所以从我的角度来看，这个东方2022是一个政治的演习，军事意义其实相对是很有限的。据报道，俄罗斯今年只派出50,000人参加，有媒体指出实际演习人数只有15,000，而5年前俄罗斯参加部队达30,000人。苏子云认为这个反映出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情不利。与此同时，来自澳洲、美国、英国、加拿大、法国、德国、日本、韩国等17个国家的约100架飞机和近2500名军事人员正在澳洲的达尔文基地和挺达尔基地举行漆黑2022空中联合军演。这次演习从8月19号到9月8号。苏子云表示，这个亦反映出北约的新战略纲要，在里面就有提到要应对中共的威胁和挑战，同时亦要强化北约以外的安全伙伴的合作。所以欧洲的力量进入了印太区域，结合美国、日本、澳洲来维持海上的秩序，已经成为必然的趋势。
好了，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